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8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习会的核心博弈。贝森特、李成刚该公布的都公布了，那个都没有什么别的变化了。现在唯一的一个飘在那儿还没有最终定案的，就是这个芬太尼的关税。今天华尔街日报等很多大媒体都对这件事儿特别的关注，我认为这件事儿将会是这次峰会的核心的博弈。另外，说到从贸易战里边抬起头来，现在中美在战略上互相在拼什么呢？严格讲，在拼不是经济，不是贸易，上在现在双方实际上在拼政治，拼政治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与其说习近平抓住了川普的稀土的短板，还不如说他抓住了他明年中期选举，甚至2028选举政治上的这个短板。他没有这个短板吗？其实他也有，两边现在在互拼短板。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的一些观察。那说到四中全会之后，那天给大家统计了一下，那军队42个将领里边27个都没来，就来了15个，那那27个里边还有14个上将呢。也就是说，洗军队这将是习近平的一个常规游戏，还有14员上将排队待洗。那下边的中将呢？那下边的那些少将呢？跟着一块站队的那多了去了。所以说一会儿给大家咱们说说这个很可怕的。今天的经济学人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在川习会之前，他写这篇东西呢有点要提醒川普，此时之习近平已经不是六年前的那个习近平了，已经不是上次他们俩见面啊，在海湖庄园当时慌慌张张啊，非常紧张的那个习近平。这时候的习近平已经蜕变，正处在最强横最自信的时刻。经济学人用了一些热搜，用了一些研究，哎，他证明了此时此刻习近平的心理状态。一会儿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啊。另外也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么多年习近平是有他扮猪吃老虎，有一开始非常啊傻的那段时间，非常比较慌乱的那段时间。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今天这个德性的呢？哎，咱们一会儿给回顾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就在川习会上演之际，中国的官媒在昨天深夜发了一些视频，说有多架的歼10战机，多架的轰 6K 战机到台湾的周边海空域展开了一个模拟的对抗训练。央视呢还播了一些模拟轰炸台湾的一些画面，投弹轰炸，有那个爆炸的那个样貌。然后他在里边旁白讲说，台湾的海岸线清楚辨识，他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演练。是吗？这么多歼10，这么多轰六过来模拟投弹，这是真的吗？结果台湾国防部呢，他在例行的通报中讲，没有啊，说在过去的24小时里边，我们只侦获了有4架中国军机确实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也没飞到我们头上了，也没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有很多人呢就问中国国防部啊，他到现在呢没有做任何的评论。有没有这个演习啊？俩字儿，假的。没有，他就是故意呢做了这么一个视频的一个演习，假的。那你这时候做这些事儿干嘛？他试图让台湾问题成为川习会上的一个话题。真在这么敏感的时刻搞军演，好派轰六在那模拟轰炸，那闹着玩的呢？哎，他试图让他上谈判桌。前两天卢比奥他们说的很明确，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所以说看啊，当然了，习近平和川普见面这个话题不可能不提了。 另外说另外一个呢，哎，10月27号现在大家都注意啊，这事儿包括最近又上了一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澎湖啊什么的，这一个电影前两天呢不是于和伟演的那个什么沉默的荣耀刚完，这次要有一个打台湾澎湖的，我估计说的是施琅攻台吧，那段事儿啊挺热闹的。然后昨天新华社又发表了一个叫中台文，那中国国台办还是什么呀，台湾办公室啊，这就是中央的一个写作组了，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叫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的利好，告诉台湾人民一旦统一那对你们可好了，有强大祖国作为后盾，你们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会更安全更有尊严，国际社会上腰杆会更硬啊，底气会更足，老百姓会更加的安居乐业。我估计台湾很多朋友看完了以后，您还不如我呢，你先把你那儿搞得跟我一样，你先让你那儿的老百姓过上我这儿的生活，你再跟我说。好像呢就是说啥意思呢，我看啊这儿呢啊，说我们有能力让14多亿人过上好日子，也完全有能力让台湾同胞一块儿共创美好未来。他那意思现在大陆这14亿人过得比台湾人民好啊，所以说呢你回来吧啊，这挺好。那怎么回来呢，回来怎么我们怎么过呀，哎，他把他的本来面目就给说清楚了。统一后台湾将在爱国者治台的框架下实施高度自治啊，现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得到充分尊重，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等等等等。爱国者治台，我估计很多台湾弟兄一听这个那就得浑身一激灵，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这不就一国两制吗，什么现有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你现在不也说台香港不也是这么一回事吗，爱国者治台，爱国者请问谁定义啊，谁来指定这个人是爱国者呀。那最近原来不是香港不有一大帮立法院也有什么立法会啊，他叫立法会，什么叶刘淑仪一大帮人，那不都是爱国者吗，把香港给卖了啊，现在这帮人知道了，现在这立法会选举这帮人都弃选了，我们不连任了，我们不干了，早干嘛去了，这就是当年他们定义的那帮爱国者。那现在台湾爱国者谁啊，洪秀柱、马英九、郑丽文啊，什么蔡振元，什么这帮玩意儿都是他们的定义的爱国者，你要落这帮人手里，那你说你就琢磨这日子去吧。哎，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他写完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也很少看到台湾的那些政论节目名嘴们仔细讨论这些东西。难道这些东西不应该告诉台湾的民众吗？台湾民众估计很少有人看了。你看着这是个玩笑，我不知道台湾的弟兄有没有这种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大陆开始非常紧凑的非常频繁的开始为统一台湾做大规模舆论准备了。当然你说这已经到了原来讲过嘛，什么时候攻台，因为不可能偷袭，原来我专门为这个我写过四五篇文章，因为偷袭做不到，你没个三五十万人在那边集结啊，像这种灭国级的这种战役你是拿不下来的。可是当你做大规模集结的时候，天上的卫星全知道了，当你的第一颗导弹快到达台湾的时候，台湾那边早就都做好准备了，所以说偷袭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大规模渡海作战比当年的诺曼底难度还大，规模也要大得多，所以说这种情况不是说简简我突然袭击啊，我正在做一个军事演习，然后演习突然变真的，我这突然发作，那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做全面的灭国战役的准备，也就是从上边一直到下边的上海，整个的东南这一带， 恨不得家里都得贴上那米字的那胶布啊什么的，他得做全面的防空演习，全面的那种防空准备啊，这是那么多十几个核电站呢，都要做全面的准备。然后在整个战争开始之前，舆论准备肯定是跑在前面的。先说这个，然后这只是开始啊，现在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开始大鸣大放，批赖清德，批这帮人数典忘祖，怎么怎么着的，就开始抹黑谩骂，然后呢就开始造势，就开始怎么样。我原来跟台湾的弟兄们有个约会啊，我说我对这事儿我都看明白了，当我觉得要不好的时候，我会提前嚷嚷出来，提前告诉大家呢。那现在这件事儿开始了没有？我可以今天就这么讲，这个整个的进程已经开始了。说是2027年魔咒，他提前一两年，实际上这个舆论准备已经开始了。什么从沉默的荣耀、澎湖海战，然后最近人民日报、新华社写了多少篇文章了？我估计台湾的研究者们可能都注意，老百姓可能倒不拿这当回事儿。你别以为现在在那边啊来回来去洗上将啊，在那儿折腾这帮上将，这两回事儿。这两回事儿，上将腐败和下边的那些军长师长们打仗，那这完全是两回事儿。我相信这个整个的过程，灭台之心不死，攻台之心不死，现在这个整个的大势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正在缓慢的推进，现在整个舆论战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人研究啊。那说到朝鲜，现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川普呢在动身从马来西亚奔日本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采访，应该说这是最后的一次呼吁，或者是最后的一次喊话，如果金正恩想见面，我很乐意与他会面，如果有可能与金正恩会面，我会延长这次的行程。他本来说30号他就回家了嘛，我多待一天也没问题，我就不开 APEC 了，我奔边境，我奔三八线，我去见你去，这是最后一次了。也就可以这么说吧，今天28号，今天我认为就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今天三胖还不和川普团队联系的话，那这次他就错过了。因为最近的朝鲜日子过得其实也不好，也不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近跟中国又开始热络起来，因为他需要中国的帮助，开始装乖变得听话一点。但是呢，怎么转移视线让老百姓觉得我们这伟大领袖啊跟个人似的，就见这些大国领袖，你看川普啊见着我们家三胖啊，你看两边这多大的一荣耀啊，你一般的小国领袖哪有这待遇，哎，这个会给他在国内加分的。所以说那三胖接不接这个机会，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我认为会，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你看川普又没立先决条件，又没有说无核，又没有说这些事儿，两边就为上个聚光灯，就为了内宣外宣，川普也是这个意思啊，半岛无核化他也不感兴趣，他真正想要的是聚光灯，是新闻版面啊，是这个热热闹闹整个的这个小高潮。我认为两边都有这个需要啊，我认为我甚至觉得真的是明天会有一个黑天鹅出来啊，会有一个惊悚的一个报道，两边要见啊，我明天咱们再说。说说日本，此时此刻川普团队正在和高市团队两边正在见面啊，两边呢，我只看了两边允许记者在场的时候呢，闪光灯喷的，啊，我看川普有点迷糊，他有点累了，啊，高市那边还都很热情了，啊，这个不知道今天能谈成什么了。首先呢，川普昨天晚上到了日本皇宫，去见了天皇，这个应该是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了，在2019年两个人见了一次，这是6年来两个人是第二次了。然后德仁天皇呢亲自到大门去迎接，这个也比较少见。然后两个人呢用英文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啊，两个人寒暄这都没问题。 后来呢，这个到了里边的小会议室，啊，很简约的两个啊那样的一个日本标准的那种小会议室吧。后来有日本朋友讲呢，确实是后来天皇说的是日语，两边呢是进行了一些交流，聊都挺好。啊，聊的最后还聊到棒球，因为道奇队有两个日本的大仙儿在里边打球，一个大谷，还有那个山本。好，这两天那山本那不得了了，这两边聊的还都挺投缘，挺投脾气。最后出来以后呢，这个川普也讲欢迎你们啊到白宫啊，咱们以后不要再等六年以后再见面了。能不能就是这走动的勤一点，然后跟大家介绍天皇，这是个伟大的人，聊的都挺好的啊，聊的都挺好的。那说到天皇，咱们插一句，高适那天英语很流利，发音呢有一点小问题，但天皇的英语怎么样啊？天皇的英语也相当好，他原来是剑桥的莫顿公学莫顿学院的毕业生，他在那儿学过两年半吧，两年四五个月，他在那儿待了很长的时间，就跟大家在一块儿生活，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啊，当时英国皇室对他也特别照顾啊，经常拉他跑，然后大家去玩什么的，他英语是相当好的。后来在国际场合视频啊念稿啊念英语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两个人还用他又说上日文了，两边又用日文翻译，这个我不是太明白。但是呢，天皇的英语是非常好的。说说那今天高适给准备的大礼包，路透社他们都提前做了报道嘛。首先呢是大豆，然后是液化天然气，然后是皮卡啊，这福特皮卡，这肯定是要买了。说到大豆这件事儿，这次是能打到川普的心缝里。川普现在压力巨大，包括他到东南亚，他也在推销他的大豆，能不能大伙儿都买一点？那这次日本应该是要接。我看有专家报道，现在美国大豆在日本进口的总量已经占到了70%，剩下的30%来自巴西。可是前一阵儿，因为中国不买美国大豆了，都去买巴西大豆，巴西大豆也得有点坐地涨价。你看你们都刻意的不买美国的，都来抢我的，那我干嘛不涨价？所以说现在巴西大豆比美国的大豆是贵的。那现在美国啊，川普正在危急时刻，日本这时候一定要帮忙，所以说这时候要大幅度的增加对日本大豆的采购。我认为今天呢会拿这个啊来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川普，就是一句话，所有中国不愿意做的事儿，我们日本全都愿意做，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你什么中国那边搞什么什么贸易多元化，我不，我就支持美国的出口，我就跟你美国做。他现在一定要做出这种区隔来，这是很厉害的，这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今天呢看应该是今天谈的不错啊，应该是谈的不错的。那下边说说乌克兰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啊，应该在市郊，还没有到市中心，但他们已经，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已经攻进了市区，现在战斗还出现了恶化。乌克兰情报特种部队已经被紧急派往当地去增援。俄罗斯呢，现在利用他人数的优势，现在已经渗透并扩散到了城市郊区的一些居民区，现在已经冲进来了。在昨天的激战当中，乌克兰呢就变成了接垒战了嘛，这个就难打了。昨天他们消灭了约104名俄军的士兵，战斗非常的激烈。昨天说冲进了200多，昨天也就消灭了他一半，另外他还不断的往里涌，形势现在依然非常的严峻啊，这块呢有激战。乌克兰呢是把别尔哥罗德有一个水库，那儿有水坝，用海马斯把那个水坝给炸了，导致大坝出现了裂缝， 对战局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在整个这个哈尔科夫州沃夫昌斯克地区，这个水坝往外开始猛烈的渗水，一天之内水库的水位就掉下去 1.5 米以上，导致俄罗斯部队的掩体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被淹了。现在他们的后勤，原来就等于现在就跟当年老蒋公炸花园口造黄泛区那个意思啊，这有点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呢，你这儿正好部队过去了，我把大坝炸了，水断了你的后路，让他们的后勤补给出现了困难。另外呢，这些渡河的这些部队，他们面临着被切断的风险，现在在干这种事儿啊。泽连斯基有一个最新的表示，说今天呢刚刚在指挥部开完了一个会，他们做出了决定，将扩大对俄罗斯联邦境内远程打击的规模和地理的范围，加大打击的力度。说到俄罗斯这边呢，他不是派了一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到美国去会谈去了吗？最后的结果四个字，空手而归。俄罗斯这边和美国这边都没有对这个特使的到来啊，那到底干嘛了，没有做任何的报道，取得了什么成果了也没有啊。当第一天他到来的时候，川普也没有派特使去接待他，川普只是跟媒体讲了一句，他说我现在不会再浪费时间。然后克里姆林宫呢，一看你川普啥态度啊，立刻公布了我们做了一个海燕导弹试验，核动力导弹能飞好几万公里，甚至永远飞啊！他来了这么一个，川普认为你现在跟我来这个，你的语言很不恰当，然后说我在你俄罗斯周围我有一艘核潜艇等等的啊，两边呢在进行对呛。而且呢在这个特使访问期间，总统贝森特、卢比奥所有的这些要角，这些主要的官员也都不在呀，大家都奔亚洲，都在忙这个呢。你比如说今天在日本，连海格塞斯在内，卢比奥、贝森特所有的这些人全跟着川普在日本呢，谁有功夫搭理他呀？所以说这个呢特使空手而回。今天呢有报道，金融时报的报道，受美国这次制裁的影响，俄罗斯的股市陷入到了一场慌乱恐慌。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指数上周下跌了 6.5%， 截止到莫斯科时间14:50，这是金融的报道，应该说的是昨天，再跌了 3.2%， 上周五跌了 6.5%， 这周又跌了 3.2%，为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专家讲，隧道的尽头完全没有曙光，局势正在走向死胡同，和平的曙光完全看不到。受制裁直接影响的这两家大公司股市再次下跌，那家大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股价下跌了 5.6%，跌到了202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个卢克石油公司上周就跌了 12.2%， 结果昨天再次下跌了 6.5%， 也创下了202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自制裁以来，这两家占俄罗斯总产量将近60%的石油公司，他们的市值，别说它的卢布美元，掉了将近120亿美金，就这两三天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损失还是比较惨重的，说明整个的制裁是有效的，是有用的啊。当然还不够啊，这个就能让他停止战斗，这个是不可能的，还得加码。另外给大家说说阿根廷，首先米莱这次在阿根廷大获全胜，导致他的在众议院的席次猛增了 172%， 从原来的37个人一下增到了101人，好家伙他赢了这么多啊。参议员的席位也猛增了 233%， 从6个人增到了20人，因为参议院的人数少，这是一个大胜啊。投票前 多家民调显示反对党一度领先米莱的政党15%，有的呢大概10%、8%的，反正都是明显的领先。没想到就在最后的几天时间，米莱在川普的大力的支持下竟然反超了10几个%，上演了完全一个大逆转。到现在阿根廷的市场在他翻盘之后出现了史诗级的反弹。咱们看啊，金融时报的这报道啊，这史诗级的反弹什么概念，我给你看看啊，这数字是很多的。然后说到呢这个资产，说到债市30年来最猛烈的上涨浪潮，说以美元计价的这个 global 主权债券集体飙升，其中到10年的那个债券2035年的涨了 24%， 2021年和2038年的债券分别涨了 23%。 他说还得涨，他大概要涨到30%左右。这是债市。在美国上市的阿根廷股票也大涨，金融股飙升了多达 50%，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己的指数也暴涨了 20%， 录得了这一年多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美元计价版本一下涨了 31.1%， 创下了9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全是疯涨啊，这就不是一般的，这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狂欢。阿根廷企业的在纽约市场的阿根廷企业也上演了狂欢式的暴涨，这里边有涨 47%， 有涨 42-39% 的，我都不知道它这是什么公司了，反正是非常猛就是了。也就是债市30%以上大涨，股市30%以上大涨，那就剩汇市了。汇市什么情况？比索迎来了久违的强势，盘中一度升值了 13%，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这个就太多了，这个、我就更多的数据啊我就不给大家具体念了，你就知道全在涨就是了。然后川普呢知道消息以后向记者赞扬说，米莱这是一场意外的大胜，也就是连川普也没想到。川普提前提醒米莱，我是给你钱，但你要输了这次的选举，那钱我可就不给了。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的砸进去，大概砸进去几十亿，400亿呢嘛，他不可能把主力全放进去。他也认为这是一个意外的大胜，他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事儿，我们给了他大量的支持，我也给了他强大的支持，非常有力的支持。因为这次给阿根廷400亿，让川普团队也备受诟病，备受压力。因为那11月1号刚才说那食品券，很多这个低收入人都排队都吃不上饭了，医保涨成那样，政府关着门，你现在给阿根廷400亿，你什么意思啊？阿根廷优先还是美国优先？很多马克党都不乐意了，但这次呢也让川普松了一口气。你看怎么着，比索在涨，这次财政部还赚了不少钱，贝森特还赚钱了，因为他是按照原价我在支持你的比索嘛，等于现在这一大涨他跟着还挣了点，你看着没有？那为什么突然翻车了，非突然大翻转赢呢？有当地的分析人士讲说，这次胜选并不完全是人们对米莱的政策的信任，而是对旧体制的强烈的反感，说选民眼下仍然面临着经济困难，但是更害怕回归原来那个啊叫庇隆或者是叫什么那个旧的那套社会主义的那套玩意儿，整个社会又会再陷入到失控的状态。当地媒体的报道，米莱的最后这2-3天他疯狂啊，你演讲包括走街串巷的疯跑，你都跟人说什么来着，你就给翻了盘了，4个字，忆苦思甜。他就说当年在那个啊庇隆当时的那个什么他夫人的等等，就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吧，把国家给祸害成什么样，原来阿根廷是个富裕的国家，最后呢给弄成我们今天这个地步。 那我现在咱们这儿正干一半，咱们就半途而废嘛。他天天给大家回忆这个，成功的扭转了整个的局面，说服了很多不想再回到过去的那些选民，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分析认为，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米莱的执政基础，也被视作是选民对他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和紧缩政策的再度授权。尽管现在执政联盟在国会中力量是得到了大的增强，但还是没有过半，还是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未来呢，想改革还得跟其他一些党进行合作。但是无论如何，这次显示阿根廷的选民在高通胀和经济的困境中仍然寄望于米莱所倡导的这个自由主义经济重建的路线，为整个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了一个转折点。准确说，我们不想再回到过去了，那段太可怕了。米莱的演讲偏偏他就给大家揭这个疮疤，给大家忆苦思甜，哎，大家呢这个成功了啊。说说我对米莱的评价，前一阵几乎崩盘，我们一直时不常的给大家讲讲，一直运转的挺好的呀，为什么突然差点崩盘呢？要不然的话怎么会跑到美国去，在最后时刻没辙了，外汇储备就剩两三个亿美金了，眼看就秃噜了，最后求川普给帮忙。为什么？不是他整个的经济改革经济政策出了问题，是人们对米莱自身的形象和操守产生了动摇。就是他妹妹啊涉及什么啊，在里边私相授受啊，利用权力在变现啊，涉及到贪腐了，这个就让人讨厌了。所以呢，要想把这个休克疗法进行到底，让这些人们咬紧牙关坚持跟着你干，你自己一定要干净，节操上不能出任何的问题。所以说在下边你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看着流水一样的银子在手底下过，那不能伸手啊。你要伸手干这个你就别干那个，你要想干那个，因为那是个伟大的事业，而且老百姓这么给你一个希望，你对得起人家吗？贪那点小便宜。所以说呢，米莱最终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最终变成一座雕像，最里边的关键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个人形象，这个是最要命的。前一阵是他人格破产了，大家对这个动摇了，你不跟那原来的那帮人一样了吗？哎，这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最后大家呢还是决定再信他一回，那就继续这个危机这次就算是过了。下边说说加拿大，那摆在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前，现在一边习近平一边川普，把两边情况都跟大家讲讲。卡尼表示他计划呢在本周晚些时候在韩国峰会期间和习近平会面，来巩固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同时缓解和美国目前的紧张关系。他讲呢，他计划和习近平讨论双边的贸易关系和更广泛的议题。外长前一阵不到了中国杭州和王毅做了一些准备吗？这里边呢要寻求中国降低对加拿大的菜籽油、猪肉、海鲜各方面的高关税。那中国这边就提出来了，那你对我的电动车、钢铝的关税怎么着？现在卡尼还没吐口呢，因为这件事儿一吐口，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是和美国保持同步。你这个要是一给松了口，那和川普就再也没有挽回了。那你是我们要转向别的国家，走向世界，不再依赖美国，那你他也是有时间的呀。你要是把这俩给放了，那你等于和美国就彻底掰了。所以到现在这事儿还没放呢。卡尼呢要跟习近平要谈谈，看看有没有大单啊，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说到川普呢，川普也发帖，我们将与加拿大携手前行。无论是各个省还是加拿大政府本身，他们都很清楚结局是什么，总理也知道，别人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他说我暂时不想和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内我不会和他们见面，我对我们目前和加拿大达成的协议感到非常满意，那就让他继续下去。那现在啥协议啊？ 那你要说协议，原来有个美墨加协议，那个涵盖了两边贸易的 85%， 那个是基本免税，那个没毛病。那剩下的就是钢、铝、汽车配件，那不是加了个 25% 还是 50% 的关税，那个是有协议。那你最近给人加那 10%， 这不是协议啊，这是你单方面给人加的，这还算不算数？实际上你要读这段话，那 10% 啊，说白了他就是在那么一说，他就那么一扯。那你不跟人家见面了，你有关税或者怎么样，加拿大不着急吗？加拿大不着急。为什么？关税由谁来承担？不是由加拿大人来承担，是由美国人自己来承担。那你愿意承担，那你就承担呗，你对不对啊？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你愿意自己给自己涨价，那你就愿意呗，对吧？这所以说呢，这个啊，现在跟加拿大这边差不多就这么个状态。然后呢，有 CNN 包括 Newsweek 这些媒体呢做了一个报道，在美国内部做了一个民调，问美国人，结果没想到加拿大的欢迎受欢迎程度甚至高于川普自己，人们对加拿大的净好感度，也就是好感加上恶感一减，是正的 49%， 对川普的好感度呢是-10。你一个-10，那边一49，等于加拿大的人气比川普高出了近60%。那一看这美国的主体，美国社会的主流全是喜欢加拿大的。很多朋友就奇怪了，为什么很多华川粉那么憎恨加拿大呢？我也奇了怪了，为什么很多身在加拿大的很多华人也一天到晚的咒骂加拿大呢？贬低自己的国家？难道这帮华川粉只接受妈个立场的洗脑吗？你们不接触主流社会吗？你看人美国的主流社会，人是爱加拿大的呀。那加拿大自己的主流社会，当然人家也自尊自傲，人家也同样为爱自己的国家，怎么就你们这帮人甭管在哪儿的一天到晚对加拿大咬牙切齿的呀？人招你了，这多恶毒的话都说啊，那说的一帮傻子似的，你看啊，坐着聚宝盆天把日子过成，在人家怎么样了？那你说我们新西兰这不也这样吗？探明了周围的海里边全是石油，那我们这儿也是聚宝盆啊，好多那个绿色的植被下边都是矿，那不让弄啊。那我们这500万人，我们愿意过现在这样自自在在的日子，我们不想变成科威特、沙特那样的富翁，我们不想过那样的生活，那怎么了？这值得咒骂吗？所以说加拿大也有这个情怀，人不愿意破坏大好的河山，然后把子孙后代的宝藏都挖出来，人家有各自的想法，我也不明白这帮人啊。来说说以色列，那川普那天给发了个帖子呀，48小时之内把人质的遗体给我交出来，另外开始进行交接武器，交枪不杀的那个期限你就开始。那现在48小时已经过了，川普也没下文了，那下边怎么着啊？他忙别的呢，这两天他也不管这事儿了。最新的消息，约旦国王拒绝向加沙派出部队。埃及也不去，阿联酋不去，约旦不去，土耳其想去是以色列不让。现在呢，唯一一个有点半表态的就是印尼。您能想象，好家伙，几千里之外，从那头大东头跑来一个人。一个印尼跑到加沙里边弄几千兵在那守着去，你想这可能吗？所以说没辙，最后还得以色列亲自来办这事儿，别人没人管，没人管。那你说你这个遗体你到底干嘛呢？这个呢，确实是人家也把美国人叫进去了，也把以色列人叫进去了，很多的记者也都在现场见证。卡塔尔人出钱，埃及出的挖掘机，哈马斯人指地儿哪儿，说就在这儿，然后大伙儿就一通挖，挖了一个礼拜，一无所获。 那你是说谎啊，你是记错了还是怎么着，还是这些人根本没死，现在还活着，你只不过现在就耍贼心眼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大伙儿这儿忙了一个多礼拜了，人质在哪儿呢？所以说现在要不是，哎，这帮人啊，就现在这么一情况，那你说以色列是抽他不抽他呀？你大伙儿确实在那儿挖呢，你他自己也咧着嘴，我们找不着。那你说揍不揍他？现在这事儿不好说啊。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农业部发了一个公告，11月1号起不再发放任何的福利了。没钱，关门了嘛。其中主要食品券那个 SNAP 就发不了了。然后农业部说，这是民主党多次拒绝拨款的结果。那很多媒体就问呢，那现在你共和党掌权呢，你们控制的立法、行政、高法什么都你们控制的呢，结果现在你让人家来负责，这是哪儿跟哪儿的，这不明白啊。他让人家来负责，这很有意思。然后我再看看啊，哦，这人领这个的人是不少的，就是到那儿低收入家庭吧，领那个食物补贴、食物券啊，全美有4200万人，可能在下个月就陷入到没有东西吃的这么一个困境。我天！美国有10%的人，十几的人指着这个吃，这家伙，这我是可是真没想到啊！这还叫发达国家吗？有10%以上的人，那3个多亿人嘛，你4200多万呢？好家伙，这真够厉害的这个。然后这叫什么呢？这叫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是美国最重要的食品救济项目。为低收入家庭每个月提供啊将近200美元的食品补助金，买这个农产品啊买这些东西。结果呢，现在川普政府拒绝动用50亿美元的应急资金来继续维持这个项目的运作。那当然很多州的官员就不满。那很多州的就骂嘛，你在亚洲在马来西亚那儿还跟人家跳舞呢，结果这边4000多万人在这儿吃不上饭了，大家都在那儿骂呢。当然也有人说了，那你这个本来就应该砍了，你这里边4000多万人里边实际上90%以上的人完全不需要这个，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你为什么不去干点什么呢？你非指这200美元就买吃的吗？那你说怎么办呀？他就指着这个呢，那你不让他吃，他真躺平，他给你个样看，你真看着他饿死吗？所以说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另一条经济新闻，亚马逊从周二开始准备开始裁3万名员工，他全球总共是100多万员工啊，在美国呢大概是35万员工。一下干掉3万，那将近10%啊，这是相当多的。那亚马逊你给个说法，俩原因嘛，一个是关税导致的成本压力，挣不着钱了，成本上升，我得裁员。第二俩字儿 AI， 一个字儿，这就叫 AI， 因为有很多东西 AI 就干了，机器人就干了，一把就3万。我认为后者是主因了。后者是主因，这 AI 我估计来吧啊，这个对就业，特别是对服务业来说，这是个灭顶之灾啊！这东西啊，人们真准备好了迎接 AI 机器人时代的到来了吗？那很多人平时干嘛去啊？你们的社会角色就没有了。说到现在呢，大家更关注的一个新闻，纽约市的市长11月4号下礼拜二开始选举。那现在这是谁呀？马姆达尼，他现在他民调高吗？现在科莫眼看就不是太行了，一直压着10几个百分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有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叫法恩，他要正式启动对现在啊就这个马姆达尼的去美国籍的程序，要把他给驱逐出境。 那这个马姆达尼什么意思啊？他在美国已经待了超过30年，他拿到美国国籍已经超过8年了啊，他是这么一个人。他现在要把他的公民身份给他剥夺，为什么呢？在填表的时候你没有如实填写，没填什么呢？说这个马姆达尼在填表的时候没有提到过他曾经加入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这么一个左翼组织，当时他没填。他们认为你就凭这一点你就说谎了，就应该取消你的公民资格。所以说这位议员呢，现在这一帮人啊，现在就准备跟他拼了，要把他的整个的这个当时的申请重来一遍啊，最后呢取消你的国籍，把你驱逐出境，你也别选了。能成功吗？我认为可能性几乎是零了。就因为当时有一个组织我没参加，那组织它也是社会的一个注册的合法组织，我加入它怎么了啊？就因为我没填，这是个多大的事儿，我也弄不明白啊。因为说到今天美国呢，当然啊，这是出了件这个比较现眼的这么件事儿吧。在南海，美国是连摔2架战机，2架飞机都来自尼米兹号航母，先是海鹰号，在当天下午2:45坠毁了。30分钟以后，大黄蜂号，海鹰号是直升机了，大黄蜂号是飞机啊，也坠毁了。第一架直升机坠毁，有3个机组成员都被成功的营救了，战斗机上这2位飞行员也被成功的营救了。哦，这帮人可值钱啊！别心疼那机器。这人是最值钱的，驾驶大黄蜂的这2位啊，每个人的培训的，我看今天讲，培养这样的人，一个人至少$1000万，那是比黄金都贵，比他们的同体重的黄金都贵，把这几位人给捞上来，这是最重要的。现在事故原因呢，还在调查，为什么一下半个小时内连摔2架飞机呢？这种巧合引发了很大的质疑。大家认为这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原因，不管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可能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导致2个不同品种的飞机同时掉下来。这个在美国的海军的历史上没有过。享清博日和平年代，自己一个航母上30分钟内连摔俩飞机，什么情况？那问到川普，川普说可能是加的燃料不好，燃料是不对的，那现在就不知道了啊。我看有人统计，那在川普任内就这10个月了吧，美国摔了多少飞机啊？一开始我给大家老报告，后来有朋友讲别说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摔飞机你跟着幸灾乐祸。我一想，对呀，对吧，这东西不合适。您有心思您就统计一下啊，这螺丝全松了，你把很多人都开了，这跟马斯克他们都有关系啊。包括现在政府关门，好多在指挥塔上包括在海关工作的人无心还在那儿坚持工作呢，你总不能海关都关了，机场都停了，那也不行啊。所以说很多的螺丝包括军队啊都开始松动。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先说呢，这个第一条，那天是有50位，由伯南克、耶伦这帮经济大家联名给最高法院写了一封信，要求把川普这次的关税给彻底停，判他输，终止他这个，把他这个什么特别什么紧急状态，把他这个权利给他剥夺啊，这是一个了。结果呢，现在又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它是结合着一个案例。结果这次美国国会2院的207位民主党议员和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参议员 Lisa 加起来208将，联名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个意见书，公开质疑川普滥用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然后要剥夺他实施大规模关税的合法性。说整个的意见书措辞强烈，指责川普的做法非法， 而且破坏了美国的经济，而且以什么国家紧急状态为幌子，行个人意气之私。他们举了个例子，就是加拿大吗？你要说国家出现了经济紧急状态，那我总统我得救国呀，我得救国家，那没毛病，那个没毛病。你比如说在疫情的时候，结果美国人突然发现我们连口罩都没有了，连那简单的退烧药、止疼药都没有了，这还得了？这个那美国总统采取措施，这完全正确。结果你人家用的现在，因为加拿大人就演了那么一个广告，那是国家紧急状态吗？那是国家经济紧急状态吗？这是什么呀？你不就是撒个人的脾气吗？人家就用这个例子，马上交给最高法院。你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吗？你这是复仇式加税。人家就用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一个电视广告，你认为就这就开始，这就他就可以任意的给一个国家加10%的关税。而且现在那段里根的演讲确实存在，内容完全和川普所说的相反。那天我给大家还念了一遍嘛，说你这个就动不动挥舞关税大棒，谁给你的权利啊？你没有这个权利啊。等于呢，现在国会议员们啊，跨党联手208个人给国会给最高法院写的这个意见书，这是很厉害的啊。加上前一阵那些50多个专家，加上这帮人啊，应该说这对最高法院来说，人家又举了最新的这个例子啊，算上以前巴西，就因为把川普的哥们儿人家那儿法院审判，你就给人巴西加50%的关税，你怎么了你？那是紧急状态嘛。所以说这个呢，现在啊，人家现在抓住这个把柄，现在在猛攻，这个是有意义的啊。那说到巴西了，巴西总统卢拉也表示说，巴西和美国可能在数天内就会达成贸易协议，来缓解这50%关税带来的紧张局势。他对记者讲，他和川普的这次会面在马来西亚嘛，出乎意料的好。那川普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拐弯，出乎意料的好。为什么？他是看着卢拉长得好看是怎么着啊？看他80岁生日，这两天正过生日嘛，跟这都没关系。因为美国的咖啡平均涨了20%，他跟那个是有关系的啊。卢拉讲，我相信几天内我们将会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让生活能够顺利且愉快的继续。最终解决方案，那跟巴西这点的事儿啊，估计呢你也不能说烂尾了啊，也不能说又什么 taco 了，跟那个也没关系啊。本来这件事儿就是他在闹，然后他自己呢又说服了自己，我不闹了啊，那边呢也就那样吧。你看他跟加拿大每次都是他自己在那儿折腾，人家在那儿干嘛了？人家也没干嘛呀，然后自己找个台阶硬下，这件事儿啊就消弭于无形。说是中美之间吧，这事儿大了啊，因为呢两边释放了这么一个和缓的信号，两边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个呢两边都在大涨，上证指数呢达到了10多年来的最高的收盘水平，差一点到4000啊，这3990几啊，差了那么2-3个点，然后美国的三大股指也都创下了新高，道指涨了 0.5， 标普涨了 0.84， 纳指涨了 1.45 啊，这都非常高了，其他各方面涨的也都是不错的。我看看今天，我把网页打开，咱们看看今天怎么样。今天日本没怎么动啊，今天日本呢还是在50442，差不多跌了 0.14， 现在道琼呢涨了一点点盘前啊，其他的都没怎么动了，基本差不太多。但这是一开始的一个庆祝的行情了。那现在看两边，那你们两边谈完了，那看最后还得往上汇报大头怎么说呀。在两边官员宣布达成共识之后，川普听完了汇报以后表示说，他有信心和中国达成协议， 也就是贝森特和格里尔跟他说完了以后，他听完了以后，他的结论有信心。有动作没有？有。然后昨天王毅和卢比奥通了电话，为川习会做最后的准备，也就是两边确实谈的还不错啊，确实谈的共识，然后两边互相这个吹这个彩虹屁啊，说习主席和川普总统都是世界级领袖，长期交往，彼此尊重，已经变成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现在中美之间就凭着这哥俩的私人关系了，所以说这是最宝贵的战略资产啊，就是吹这种彩虹屁吧。然后呢，金融时报有一个专家，这个不代表金融时报的观点啊，是他在上边的有专家的专栏，他有这么一个判断跟大家说说，说这次川习会可能达成的交易如下。第一，取消芬太尼 20% 的关税。第二，稀土限制令推后一年，这个已经定了，把贸易和平协议延长一年，这是他的一个说法。您原来说每次延90天延半年，一下延一年，和那个稀土那个同步一直推到明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也行，我认为这个也有它的道理啊，这是他的一个判断。另外呢，他相信美国会取消什么港口费，包括那个 50% 所有权芯片出口的禁令啊，就是马德里之后加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取消，也就是把所有的情况恢复到马德里的协议，然后取消 20% 的关税，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的一般性关税会降到 35%。 那作为交换，这位专家讲中国会给什么呢？ TikTok 这肯定给，大豆采购这肯定给，然后稀土呢某种程度上恢复正常，就这仨，那边干这个，这边干这个。这位专家讲这不是什么最终的和平协议，只是暂停贸易战一年。为什么是一年？昨天跟大家分析了，是因为中期选举，稀土牌了，大豆牌了，你在里边老打来打去，你折腾我的农民，折腾我的股市，你操纵我的股市，那可不成，你等于直接把我大选给我搅和了。所以说明年在我的中期选举之前别闹了，别动啊，咱们都保持和平，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在整个说的这些点里边，其他方面基本上已经大致确定了，那现在的核心关键，这里边最有变数的是什么？就是芬太尼这 20% 的关税，这个现在太关键了。等于这次川习会别的那都定了，你想贝森特和李成刚他们都宣布了，那个没跑了，就这件事儿现在是有最大的悬念。这悬念谁勾起来的呢？贝森特根本没说这件事儿，没说关税，就说两边在禁毒上要合作。李成刚说的，说中美在芬太尼的管控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已经达成了共识。结果被《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就解读啊，大家就会自然产生了关税会有变化的这么一个联想。哎，是这么给勾起来的。那这件事儿，咱们假设啊，咱们先说，如果要把20%的关税都给取消的话，这可不得了。川习会把这要给放了，那我基本可以讲，川普就投降了。这可是中国的一个完胜，这可不得了。等于川普，你把和中国的这个水坝55%的这个关税，然后因为别人的那个关税都是建立在中美之间的那个税差之下，别人才答应的。你比如越南，那你告诉我你跟中国多少？你中国50多，那我20多，哎，我能做，我能够干得过他，我能竞争得过他，这人家才答应你的呢。这是整个的全盘的架子都在那儿，所以说这可不得了。而且川普真的要把这20的关税给放了，那在国内你可就麻烦喽。那美国的鹰派班农他们那得骂死你，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包括这现在他把人强硬派都给封口了，纳瓦罗也不让说话了，卢特尼克也找不着人了啊，班农他们说话当然也不怎么管用了， 那这个二十要放了的话，那这帮人都得跟你拼了啊！而且刚才说到的其他相关的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那大伙儿肯定跟你急，那你也得给我们往下降。你把他的税差降下来了，那我们也得跟着降，要不然我们跟他竞争就没有优势了。我们跟中国差十个点，那我哪弄得过他呀？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啊！所以说拿下来这个彻底拿掉，我也不相信了啊！我也不相信了。那现在这个折中方案长什么样？现在呢有这么几个判断。第一个，如果真拿掉，叫有条件暂停，给你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然后我再派人去督查，咱们一块儿来合作。现在给你这二十取消了，但我派人盯着你。如果你这芬太尼做的挺好，哪儿都没毛病。这事儿就算了，然后跟国内也有交代，你看两边合作了吗？两边联合执法，我都可以到中国去执法了，中国也为此修改了法律，人民日报头版也登了啊！你看我们取得伟大胜利了吗？这个呢跟国内也有个交代，这可能是暂停啊，暂停，随时我可以给你加回去，这是一了。第二呢，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部分削减，你呢加紧努力，我呢给你削减5%到10%，我让了，我跟国内也有交代，跟所有的贸易伙伴也有交代。他一般还在这个高水准嘛，因为中国这个现在就太高了，你加起来55%，你那么收拾巴西才50%嘛，你那么整印度你也才50%啊，中国这等于是除了俄罗斯之外什么的，大概中国这现在是最高的了。所以说呢，那你要减个5%减个10%，大伙儿也能接受，这个也能接受，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最高的啊，我认为这是最高的。所以说呢，削减10%，这是我对目前这件事儿就看两边的面子，因为这件事儿贝森特他们完全没有权利来做主，全指着川普的一念之间啊，依赖于他个人的心情。当时看和习近平两个人勾兑的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两个人谈的气氛怎么样，所以说这件事儿现在看别的基本都定了。你看到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有一个专家讲说，现在那大豆买多少恢复到拜登政府时期，那稀土呢恢复到拜登政府时期，你都给我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10个月以前那时候稀土卖多少，那时候我买你多少大豆，你就按着那个走就完了，咱们就按着那个下单。这个我都看到了这样的报道，所以说那些事儿基本都定了，唯一的就这件事儿没定。那这也是川普的一个筹码了。那这二十我给你减多少呢？我就看你态度呗。所以说我大概的判断大概是10%啊，所以说这次呢整个的勾兑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全免这实在是没法交代，却实在是没法交代啊。所以说这是目前的一个核心的博弈，因为别的都定了啊。那说到下一个话题呢，咱们从贸易战里边把头抬起来，因为现在两边的贸易战呢，这只是在某种两国全方位博弈竞争战略你叫什么对手啊，各方面啊，整个的大的博弈当中的一部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甚至这也是两国博弈的一个手段。那咱们要看两国现在全面博弈的整个的全貌，实际上呢两边目前在看有点在互拼短板，这就是政治的不确定性。咱们看看两边的大的战略啊，先说中国这边，从第一阶段川普就第一任期上任以来，两边呢就引发了贸易战，开始了全面的博弈。原来从当初的闷声发大财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一块儿合作，最后到川普第一任期开始呢，两边开始对标啊，开始全面的对抗。从2018年上台到现在，大家的官方数据，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到今天已经减少了60%了。 中国对整个的外资利用比当年减少了90%以上。那你说这里边欧洲对华投资那协议还在议会里呢，还没放呢嘛？跟美国这别说了，整个的外资比峰值减了90%，你说美国有啥投资？日本掉了60%，这就是整个的大的形势。美国、欧洲、日本，那除了这个，别人谁能填补？没有人能填补，没有人能够填补。那你说因为什么呢？实际上说是两边的经济各方面的一些博弈，实际上呢，这里边讲啊，这里边政治、经济各方面，甚至包括台湾的问题，中国和整个的西方世界陷入到了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导致外资不愿意身处险地，不愿意在这个是非之地再进行投资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特别是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各方面和中国呢在四处交火，导致中国的不确定性啊，这个是现在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但现在看的两边在博弈呢，中国最大的短板还不是经济。你看现在他又找到了稀土的核弹，两边还可以跟川普叫叫板，现在里边两边都打平手的意思，可以平等博弈了。现在两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还是政治。说到美国的政治的不确定性，这次也是习近平手里的牌。因为川普呢并不是说我的经济我就有多怕你，你有一个核弹我有五六个呢，我是收拾你，我是有富裕的。但是川普最大的短板是政治，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你现在没办法，两边真的是死拼，最后呢同归于尽，美国的股市也垮了，这整个老百姓的物价也都完蛋了，通胀也完蛋了。那你明年你中期选举一完，那下一步就是弹劾，就是大的撕裂，美国的混乱。所以说他们抓住了川普，在这时候横不起来，没辙，他得保他的农民，他得保他的股市啊，这里边人家都算计尽了。实际上说到底，人家是抓你的政治的短板。川普在别的方面经济上我并没有输给中国，但是在政治上被人家抓住了整个的把柄，这一点是要了命了，这一点是要了命了。在短期川普被制住了，这是短板啊。那你说中国呢？中国严格讲也有它政治的短板，也是政治的不确定性，它这个呢只不过比美国这个是长期的而已了。习近平70多了，到现在接班人连个模样都没有，在哪儿呢？说到当年邓小平废除了终身制，然后呢和平交接权力，等于当年的这个政治短板在邓小平任内基本上这个不确定性严格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失，外资啊纷纷涌进，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什么改变，经济建设为中心啊，改革开放永不止步啊！大家呢对这个都有信心，导致 WTO 之后20-30年的繁荣。所以说，当时的中国政治是很有确定性的。你不继承改革开放，你就别当最高领导。习近平刚上来，一开始喊的也欢呀，洗礼新政，那时候还也喊这个呀。但到现在全变了。那你现在中国，你又完了。你又回到了一个高度的政治不确定性，未来呢？习近平之后呢？整个中国要变成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连习近平自己都不知道。而且他现在动台湾这件事儿，大伙儿全看在眼里了。除了台湾内部有一部分人不相信这件事儿以外，我相信连中国人、美国人、全世界的人，谁也没有对这件事儿有怀疑。除了台湾国民党那帮人可能对这件事儿他们还抱有着那种啊那种痴痴的那种念想，人大伙谁都看出来了，那这个本身就是个定时炸弹，这就是个定时炸弹。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不确定性。中国现在抓川普的短期的不确定性，可是作为外资 啊，作为呢和中国打交道，人家也看到了中国这种长期的政治的不确定性，大家不设险地，谁也不找这个麻烦。所以说两边呢在内外来说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了，但不管怎么说呢，美国这是个短期的危机，就到明年嘛。你看刚才双方签的停战协议就签一年，再多一年川普也不会给你签的，因为你只要让我把中期选举扛过去，我又没有连任的压力，我要给美国留点遗产，我要留点贡献。如果假设啊，川普真的赢了中期选举的话，众议院保住的话，那后两年这跟习近平会全力的开战，他就没有任何包袱了。如果他输掉了中期选举的话，众院丢了，我相信他更会开战。反正已经这样了，内政我也没法弄了，干脆我就折腾你。所以说这一年这根本没不起什么作用啊，这不起什么作用。所以说两边呢都拿自己的一个，美国是短期的政治短板，然后中国这边呢现在面临着一个长期的政治的不确定性的政治短板，两边在互拼这个，看谁短得过谁，看谁更短，这个是最要命的。经济上现在各有擅长，现在已经都差不太多了，各有各的拳头产品，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核弹，现在你很难把谁给摁下去。实际上躲在这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两边的政治啊，这一点呢我们在理解眼下两边这场大的博弈的时候，希望大家呢都看清这一点，看清这一点，短期内美国吃亏，长期来讲中国这颗定时炸弹，这个巨大的隐忧将来可能会把眼前的一切全部摧毁，这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弄不好就连根拔，这都说不定。所以说这一点啊是两边各自的问题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统计局，他们报了一些数据，每次到将近月底的时候，他这个数据都会出来。一到九月份啊，全国规模以上的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了 3.2%， 创造了一个，就是九月份同比增加了 21.6%， 这是很高的。九月份啊，它的利润等于是，我看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同比降了 0.3%， 股份制企业呢增加了 2.8%， 外商和港澳台增长了 4.9%， 私营企业增长了 5.1%， 都比八月份要好很多了。统计局做了一个解读，说41个工业大类的行业中有23个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增长的面超过了50%，其中九月份，刚才说的是一到九月份总的，九月份有30个行业利润在增长，增长面达到了 73.2%，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两位数，增速达到了 26.8% 等等的吧。这是他的一些介绍了。我大概点进去看了看啊，什么在涨呢？电力、热力，这就是供能和什么这些供应业，一下利润增长了 14.4%， 就是做这个的企业他们是挣钱了。另外呢，有色金属冶炼涨了 14%， 农副食产品加工涨了 12.5%， 另外呢，电气机械，这就是新三样什么的那些东西，涨了 11.3%， 绿色能源、新能源，汽车制造涨了 3.4%， 啊，这些东西在涨。什么时候在什么东西在亏呢？煤炭开采亏了 51% 点几，石油天然气开采亏了 13% 点几，化学原材料亏了 4.4%， 纺织业亏了将近 6%， 另外家具、造纸、服装等 行业吧，这些啊，这些行业普遍亏了超过 10% 以上，就是利润在下降。也就是国家控制的、国有企业控制的这些能源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他们是利润是增加的，而跟老百姓制造业相关的这些东西，他们的利润是在下降的。你要把它放一块儿说， 啊，那它是涨的了，这个是涨的啊，必须把这个要给说清楚。那还有这么一问题，那一看形势一片大好啊，你九月份好，这个涨那么多，那涨那么多，既然形势一片大好，那中共为什么还喊着要刺激经济呢？你经济没毛病啊，你为什么还要刺激经济呢？所以说这点玩意儿就骗鬼呢啊，这东西呢你就大概听一下趋势也就完了。来吧，咱们说说这喜上将的事儿。好家伙，在中国这喜上将，这个上将成了高危行业，这东西是够厉害的。这是大外宣星岛日报的统计，实际上这个数呢在四中闭幕那天给大家念叨过几句啊，今天再给大家补充一点。二十大以来已经有28名上将落马或者失踪。刚刚结束的四中全会，原本军方42名中央代表，之前讲了有27个人缺席，只去了15个。42个人只到了15个，您想啊 ,27 个人缺席，缺席率高达 63%。那在这27个人里边，上将就有22个人。除了那不是九个上将，其中有8个人是在这个委员里边啊，其中有一个上将不是中央委员。也就是那个官宣的有8个人里边，那现在还有14个上将消失了。那也没有什么开除党籍，什么也没弄。但是呢，这次四中全会也没来开会，也没有出席，那这14个上将什么问题啊？代差，也就是和原来那9个人也罢，或者是和别的也罢，都有关系，现在在代差。这里边有海军司令胡忠明，北部战区司令黄明，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等等，14个上将现在找不着人呢。啊，您就等着这事儿吧。这里边还有什么火箭军的副司令什么王立言，这是在出席来的，他是在什么候补委员里边。还有什么后勤保障司令王抗平，军委办公厅方永祥中将，还有什么北部战区的石正禄中将，这次都被跳过了替补的顺序，他们后边的人替补为中央委员了，这几个人就把他们给跳过去了。别看他们开会了，但认为这帮人也完了。那这几个那没事也有事儿，这几个你这么一看，这有中将有上将，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哦，这东西可厉害了。所以说呢，那就等着吧，那后边你就一个一个的来吧，那还有完了，还有14个上将，那下边跟他们站队的各方面还有中将呢，还有少将呢，加起来有多少人啊？原来日经啊报过一个，还有80多个人现在在接受调查。那今天我看到这是谁家的报道啊？这说有100多位，要超过100人。这谁家的报道？我看一眼啊，要超过100人。呵呵，这家伙这中将少将们坏了，我找不着这个抬头了啊！你就记住差不多还有180位啊，这个少将以上的将官现在待洗，引颈待洗啊，伸出脖子来让人家洗，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14个上将啊，我天哪，这就是目前这么一个情况啊。洗上将啊，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流行。那下边说说这个经济学人说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说的很有意思。他从 1.4 万篇习近平的讲话文章和声明中，他做了一次分析，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习近平现在正处在最强横最自信的一个时期。这里边呢，他是提醒川普说，川普呢，这不是30号见面吗？这是6年来两个人首次面对面的交流。这6年间，习近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后，经济学人就把他从2013年以来14000多篇讲话、著作和其他的文字记录做了一个完整的数字的分析， 现在有 AI 了，做这个都不难了啊，这个都可以了。结果发现呢，现在已经不是当时六年前那么一个比较不自信啊、慌慌张张啊，当时呢让川普来回耍，吃饭吃了一半，我叙利亚那边炸了他一机场。习近平一看，那只要那就炸呗，当时都傻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说现在坐在川普对面的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强硬的领导人。他们研究的是哪儿呢？研究的是人民日报。研究川普研究哪儿？就研究他那个出 social， 就他自己的那个平台，习近平的平台呢，就人民日报啊，不是什么求是杂志啊，这个是载入量最多的。他们研究了整个的字数的内容超过了2000万字，这就这习思想1.4万篇东西，2000万字啊。能讲吗？中文的圣经，中文版的圣经都不到100万字，习近平好家伙搞了2000多万字。他们研读了这些海量的资料，用 AI 计算机的方法，他们在这儿研究，发现的习近平的腔调各方面的表达是有明显的变化。你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强国，从一开始的时候讲话占比是 7%， 到现在已经占到 23% 了。说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一开始的 0%， 现在已经到了 10% 了，它在反复的使用。中国伟大事业的复兴，从原来的 1% 现在已经升到了 15%。 台湾从原来的 4% 现在已经升到 7%。 科技创新以推动中国成为未来的科技中心频率也特别高，从原来的 3% 现在已经到了 40% 了。数字经济啊什么的，说的这个啊，从 1% 涨到了 14%， 科技从 17% 增到了 27%， 人工智能那就是现在纯增加，原来根本没提过，现在到了 13%。 而且他认为他的语气变得也更加的严厉。你比如说下降最多的一个词是希望，这是一个比较谦逊的一个说法，我希望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现在呢，从 47% 下降到了 24%。 治理从 11% 涨到了 29%。 关心，我很关心啊，这也是一种比较谦和的一种说法，从原来的 19% 降到了 9%。 你比如说老百姓安心吃饭是我最关心的事儿，这个呢现在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民众交流的这种场景了。奋斗，您现在强国了吗？还奋什么斗啊？从 53% 降到了 38%。 信仰从 21% 降到了 8%。 捍卫那肯定高啊，从 2% 涨到了 17%。 保护从 35% 涨到了 49%。 中国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从 52% 降到了 36%。 秩序那它更多了，从 4% 涨到了 17%。表现出了他的这种自信，他的这种态度。理解，多理解吧，这也是一种比较温和谦和的一种说法，从24降到了5。指出霸道啊，习近平同志指出从46涨到了 69%， 这就到70%了。讨论，这是一个比较谦和的嘛，从16降到了6。意见，提个意见，从25降到了10。我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愿意和大家一块来讨论，没有了。自我批评到现在0。然后这整个的现在的发言的方式啊，现在非常的强横和自信，完全是一个处在权力顶峰的一个领导者，在那种自信和傲慢之间啊，现在呢这么一个形象。现在人家通过他整个的这个，他做了这么一个分析，能够看到这个统治者的这个演变啊，这个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说说我对这个人的印象。说到这个人，现在这个大独裁者这么一个强横不可一世，现在坐在川普对面，已经不是当年他和刘鹤啊脸红脖子粗这个晃晃张张的那个状态，他是怎么练成的呢？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啊。那当然从一开始2013年14年他跟当时我给大家总结过，他跟三胖的做法不是太一样。三胖呢当时有四大是五大托孤老臣啊，他姑父啊，包括那李大将啊，这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当时川那个三胖弄不住人家，那管不了，那三胖有自己的主意，下基层。天天那媒体就得拍啊，新闻联播就得播啊，走到军队，走到田间地头，大家拉着小胖都哭啊，一看小伙长得也那么精神，对吧，眉清目秀的，大家都看着掉眼泪，你架不住天天说呀，天天拍，一下他把声势造起来了。他爸爸呢是一个比较阴狠内向的那么一个形象，他爸不下基层，三胖当时就用这个把民心聚拢，然后中下级的那帮军官聚拢，然后一个一个开始收拾上边的这帮托孤老臣。三胖用的是这个办法。那习近平用的是什么呢？那就和王岐山嘛，他们俩搞百官行术，就开始大规模的反腐，抓全党的小辫子。这个呢是他们的招数。这事儿呢一直搞到了2014年，当时就有点差不多了。到2014年末，习近平已经在党政军三个方面实施了实质的控制，他通过反腐抓到了这个，然后就开始军改。2015年到2016年的，我印象是二月份是三月份，那五大战区基本出来了，原来那个什么八大军区什么的全没了，什么三十八军也都番号取消，都给了个新名字，彻底的换的军队他已经彻底拿下了。那时候江泽民还活着，已经完全插不进手去了，那都是习近平了。也就是在2016年他正式成为了，2016年的10月份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官方第一次把习近平称为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他完成了军改。到14年的时候反腐整这个官场，然后到2016年整完了军队，那时候徐才厚他们那帮人都抓起来了，那时候就基本就可以了。2016年这家伙算练成了，当然那时候还比较稚嫩啊，那时候还见着川普的时候还都比较毛，那时候但他已经大权在握了。2017年的时候19大啊，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写进了党章。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这时候就已经没人能挡得住他了，羽翼已成，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最后二十大2022年的时候，这就彻底连锅端了，把团派彻底拿下，最后呢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习家军，变成了以集体决策转向了个人主导，彻底君临天下。整个的过程实际上真正的那个节点呢，你要让我说是2016年啊。那现在咱们就比一比，现在经常有一个说法说他现在已经是中共本朝以来现在权力最大的一个领导人，超过了毛泽东，是吗？比较一下啊，咱们分几个方面。首先呢，从职务上，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啊，但他不是国家主席。那习近平呢，这不尽管不叫党的主席，叫总书记，实际上也一样了，他也是军委主席，还国家主席。实际上在这方面，那国家主席现在尽管也是个虚职吧，但毛泽东自己不当嘛。在这方面比毛泽东多一顶帽子，应该是啊，要比他强点，要比他强点啊。然后是我看啊，说到个人崇拜，毛泽东那时候已经倒入毛教，那是非常高的。习近平呢是还算是比较有限度的个人崇拜，在这一点上来讲，毛泽东比习近平强。 也就是在精神领域方面，毛泽东还是独一无二的，邓小平也不行啊，习近平呢也比不了。在军权的控制方面，谁更强呢？毛泽东当时是靠这些军头对他个人的忠诚，但习近平已经完成了整个的大军改，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比毛泽东要强太多了。现在千军万马任他一人指挥。说到那个张幼霞，有朋友还一直跟我辩论啊，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的挺好，说张幼霞实际上在军队里有点像周恩来当年的那个存在，就是大管家，给他擦屁股啊，料理平时的这些小事儿，真正的用人大的决策还得看老大呢。张幼霞呢就是那个当家的媳妇儿啊，有点是那么一个状态。至于给他造谣说什么年的将军什么的，那帮人咱们就甭说了啊，就为了在 YouTube 里边争一个出头之地，挣俩小钱花花，那帮人就不入咱们的法眼啊，那个就没戏。所以说呢，个人崇拜毛泽东强，军权控制习近平强。那说到在意识形态啊，什么马列毛泽东思想这方面的影响，那就别比了，肯定是毛泽东强。习近平你别看他搞了2000多万字没用啊，没用，谁知道你说什么呢？那东西都是秘书写的。毛泽东那个呢，有很多东西还都是个人的原创啊，他的很多那种霸道的口气别人你模仿不了。所以说在意识形态的掌控上，这个毫无疑问毛泽东强。然后对制度的驾驭，对整个机器的掌控，那毫无疑问是习近平强。毛泽东在这方面可以说用很弱来形容。你他要有的事儿，他要不问周恩来，他东南西北他都找不着，这省长谁他都不知道，他什么也不管，他大松心大撒把，所以说他是很弱的。习近平这个事必躬亲，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整个的机构各方面的掌控那比毛泽东要强很多了。那说到整个的权力的可持续性，毛泽东也不行，你看最后交班交的那个乱七八糟，个人健康什么的等等等的，这是一塌糊涂。最后又江青吧，又什么华国锋了，毛远新了，弄得混乱不堪。最后让人连锅端也是活该了。你看习近平现在，他非常的稳健，他下一步怎么弄怎么弄，他这种制度性的，由他的人未来长期执政，他提前都已经基本上安排好了。所以说在这方面习近平强。所以说比的话，现在只有在个人崇拜和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上，毛泽东确实是高高在上，这一点习近平不行。而习近平在军队的管理，现在整个对国家机器的掌控，甚至对未来制度的整个的掌控，都远远的强于毛泽东。所以说你要综合评价的话，那你两边谁强？毛泽东更有点像一个教主，一个精神领袖，是吧？意识形态包括个人崇拜，习近平呢更像是一个独裁者，一个国家这方面的一个强人，他更像是一个皇帝。那边呢像教主，这边是像皇帝，我认为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谁更强？我认为习近平确实比毛泽东要更强一些。当然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各方面啊，他的整个的精力掌控的力道，包括下边那帮人也茁壮成长，开始争权夺利啊，这个他未来有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来控制这个庞大的机器，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眼下来看，他真的是强过了当年的毛泽东，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判断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久违了，说刚刚的日美首脑会谈，高市是全面支持川普啊，那当然了，毫无疑问，而且一定要和中国还做出区别来。你在中国那儿得不到什么，我全给你，我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所以说这次呢，这个高市上来，这就毫无疑问。你看原来石破茂还有点绷着啊，不行，他还挺矜持，保持一定距离。高市这一上来，这毫无疑问整个全面倒向，这个没商量。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新闻啊。等节目结束以后，我就看看川普最后能给高市一些什么，汽车的关税还有很多的关税能不能最后给人家一个态度，最后达到几乎和英国一样的水平，看看能不能做到了啊。这个明天给大家汇报。对岛三六条，阿根廷是一个特别能整活的国家，好戏还在后头。还是这句话，当然说到米莱呢，这个人很有争议啊，有人说他是大忽悠，有人说他是个大戏精，说什么的都有了。再加上说他整个的那个休克疗法的那个学派本来就是个大骗局，就是个大骗子等等，说什么的都有。但你不管怎么说呢，你还是这 40% 多的民众最后他把票投给了他。你说这帮人全是被他给忽悠的，让他给骗的，那大家平时过日子的那钱包在那儿摆着呢。你尽管现在呢，从原来的通胀200%多，最后降到了2%几、3%几，有人一说这2%几、3%几不错呀，您别忙，是在当年的去年的200多的情况下又涨了2%几，按说应该是负的，应该是往下降的。您明白这个意思吗？等于它没降下来，现在还微弱的在往上涨，这个是让大家连个讲，有的人是很有意见的。但毕竟我们不能再回到社会主义了，所以说最后米莱疯狂的这两天狂跑，他从美国回来就全身心的投入，一个是美国给我加持了，咱们能守住，咱们有钱，然后呢这拼命的在跑，就说这个忆苦思甜，他成功了，说服了老百姓啊。Willow 个人感觉，国内1995-2010年到2010年是最好的十年，言论和行动相对自由，赚钱也相对容易，期间去了台湾不止10次，相当于红潮的开元盛世。然后呢，习近平就是安史之乱接踵而至，这个霓裳羽衣瞬间变成了鱼羊皮鼓。没办法，华夏国运如此，不是人力能改变的啊。这么说吧，我给您总结一下呢，就是相对略微宽松一点的大概就是江时代了，胡时代呢又给收回去不少，但是还行啊，缓慢的收回。但是呢，江时代现在有很多人又怀念江泽民那时候。当然江泽民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和法轮功为仇作对，结果让这块乌云一直跟着他啊，这个你他怎么了呢？我也弄不明白当时他怎么想的。但是江时代那时候确实人们还是稍微的松缓了一下啊，这个确实从邓小平那个四项基本原则，然后什么8964，从那个血腥当中，就像您说的那个啊，大概是90年代中后啊，一直到到胡温的第一个任期吧，应该是真的是有所好转啊。那时候相对还宽泛一点。祥格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港口税和股权穿透，就是那50那个啊。稀土禁运主要是解决这个，芬太尼关税肯定要和大豆挂钩。3年封控让中共对老百姓的忍耐下限有了充分的信心，这才是和美国掀桌子的勇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现在在拼政治的短板。在短期内至少中共的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短板比川普那个要高，川普那个受不了，明年那个一中期选举要输了他就完了，就坏了。就坏了。所以说呢，但是长期来说呢，那中国这个长期的不确定性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短板。您总结的这个挺好啊，现在呢港口税和股权的这个李成刚说双方都达成了共识，但是从贝森特和格里尔的嘴里可没有听到啊，可没有听到里边的具体说法啥意思，等着川普来拍板。那我想呢，退回到马德里，这个应该是大概率事件。那你马德里双方作为国家级的代表团，双方都说好了，那你在马德里之后，你又给加上了刚才说的港口费和那个股权穿透，你这个受不了啊！把这两个去了呢，现在应该说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啊，就看谈的怎么样了。Cloud， 谢谢您的支持，您这杯热咖啡我喝到了。那好，那今天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